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我为什么管不住我的口啊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？这个我先声明啊，我今天所讲的内容每一个罪都是我犯过的，每一个嘴上的罪都犯过的。大家说口的功能是什么？
吃
吃饭说话是吧。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，在我们这每一个人他的啊，不管是男女老少，年龄多大年龄多小，他这个嘴上这一生会犯什么样的罪啊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雅各书3-6节的这段经文，大家和我一起来读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骨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这个舌头啊，就像火一样，可以把我们的整个生命烧起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有时候啊，你的行动是跟着你的嘴走的。这就是我们的困境。所以我邀请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围着我们今天的信息来做一个祷告，好吗？我们一同的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主啊，就求你亲自的祝福你的话语，求你亲自的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。主啊，就求你耶稣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向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说话。主啊，就求你让我们晓得我们身之中，也让我们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状态如何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实在不认识我们自己，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，常常想控制自己，想管住自己却管不住，想好但是却有堕落的向下的力量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好起来。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真的，你是真真实实的主，从历史一直到如今到将来，你都是主。就求你今天与你的仆人同在，怜悯我们，使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能够受造就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那么第一个呢，非常非常普遍的第一个是谎言，就是说谎。有一首歌叮当啊，这个有一个青年歌手叫叮当，他有一首歌叫你为什么说谎啊。这句话不仅仅是他对他爱人的一个爱人的追问，仿佛也是对所有的人类的追问，你为什么会说谎啊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考了40分，数学考了40分，回家过年，我爸爸问我你数学考了多少分，
40，
我说我考了90。
真敢吹
啊。我把40用红笔改成了90。
怎么改啊？
想学技巧出现来找我啊。就是你会发现说谎心里边有很多，其实原因是因为心里有很多的恐惧啊，不仅是恐惧，还有很多很多原因。我们一起来看啊，谎言的本质的话，谎言的本质是因为圣经里面约翰福音8:40说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之人的父，这里他的是指撒旦，就是这个世界背后的那个魔鬼。那个魔鬼呢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说谎本身，它的来源是从黑暗的势力来的，它不是从神来的，从黑暗的势力来的。黑暗的势力进入人心，使我们说谎。那么为什么说谎呢？我刚才说有一个恐惧，除了恐惧之外，还有就是为了掩饰，为了掩饰。那我说谎还有说什么谎呢？我英语6级呢，考完之后考了64分。我的同学问我你考了多少分，我说我考了80分。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说考80分吗？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以前的那个6级的那个皮儿啦，就是6级的证书有2种皮儿，一个皮儿是绿皮儿，一个皮儿是蓝皮儿，就是你如果超过85分了就另外一种皮儿，如果低于85分呢就是一个绿皮儿，所以他那个分级是从85以上的，所以我说是80他也不知道，反正我拿那本就是那个绿皮儿的本。所以其实心里边要掩饰自己的失败，不接纳自己的失败，同时呢也心里边也看不起自己，希望让别的人看得起自己啊。我从小到大最早我从小到大 你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啊，就是我是一个倒霉蛋，给你们说说啊，那个小学考初中，考重点初中差一分没考上，所以就去了普通初中，初中考高中呢又差一分，重点高中，最后就去了一个普通高中，后来又通过找关系啊转到一个重点高中去上学，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差了七分，我报的中华大学，中国政法大学，又没考上，又复习，后来复习第二年考的中考超过重点线很多，但是却落到一个大专，就是一下因为我只报一个志愿，一下子压到一个大专，所以又是农民，你知道农民的话，你如果不上这个学，你就没有办法，你就没有办法这个把你的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。当时非农业户口很厉害啊，就是你就可以拿两本，所以家里逼着我想再复习，家里逼着你去上学吧，所以我就去上了大专。去了大专之后呢，就觉得自己特亏，重点线上那么多，上了个大专，后来又努力的考，考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专升本，然后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考研究生的时候呢，又倒霉，又差了一分英语啊，考北大的时候又差一分
北大
啊，所以我就复习了，又复习了一年，后来神就怜悯我，第二年我就考上，考了第一名，那没有差一分了啊。然后来美国考托福考了六次失败，因为我工作嘛，就是工作之后就很少用英语了，所以这个口语很差啊。考了，你说后来考过是吧，我考82分，不算太多啊，压着线，因为那个最低线是79分，就是一直以来心里边都不接纳自己，不接纳自己失败，不接纳自己软弱，不接纳自己不行，希望让别人看得起自己，说自己行，所以谁要说我自己行，说我行我就很高兴，谁要说我不行我就很郁闷啊。所以我发现不仅仅是我，是我们很多人都是如此，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别人的眼光上，建立在别人的话语之上，那么生命中不仅是恐惧和掩饰，还有痛苦不敢面对，还有慢慢形成的某种习惯，不敢面对自己的软弱，不敢袒露自己心里边的恐惧，不敢告诉别人其实自己是个烂人。我一直都不敢，我害怕别人说我是个烂人，后来我才信主之后才慢慢知道，主啊我真是个烂人，但是越知道自己是烂人，越知道主的恩典宝贵，越知道耶稣基督称我为义，在十字架上为我定死。那么谎言呢还有结果，谎言的结果呢就是你要圆谎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，当你说谎之后你要用很多谎言来为原来的谎言打圆场，是吧？你说一个谎之后呢，别人要问你啊，你怎么来的啊？你这个结果，然后你说啊，怎么来的？编的像编小说一样，编出一套圆谎的词儿。所以一个谎言呢，后来会用几十个、上百个谎言去圆这个谎。所以最后呢，这一生就整个就好像建立在谎言之上一样。所以谎言呢，不仅使自己受伤害，谎言也使别人受伤害，因为你这个谎言早晚会被别人知道。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说，说谎的人就好像往雪地里埋个尸体，埋个屎孩子一样，最后那个雪化了就露出来了。所以让别人知道你在说谎之后，别人就不想和你打交往了，因为别人会觉得你不诚实，谁愿意和一个不诚实的交往呢？因为你和他交往，你会被欺骗，因为谎言再往下走就是欺骗啊。所以不仅伤害别人，还伤害自己，还伤害别人，而且自己在说谎当中陷在痛苦之中，而且在说谎中越来越觉得自己失败，越来越觉得自己心里受控告，陷在一个编织的假象中，就躺在自己编织的一个谎言的一个编织的谎言的上面，就是一个高楼大厦建立起来，却是根基却是谎言啊，然后陷在自欺欺人当中，自己欺骗自己。自己活在自己给自己编的一个小说当中啊，活在虚像当中。那么我们人能胜过谎言吗？我们人能胜过谎言吗？很多人都讲啊，这个人从古到今的人都说谎，我也是如此啊。能，我的老师就是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我的导师他常常讲一句话，他说中国人说谎就跟撒尿一样随便，到处撒尿也到处说谎，就 就是治不了，他说治不了，然后到底能治得了，能胜过了，能胜了吗？啊，我们今天带着这个问题答案继续往下看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论断。大家和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罗马书二章一节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。什么是论断人？你看这个老太太是吧，所以呢吐出剑厉害吧，哗哗，好像她这个嘴里说出的话能伤人。兄弟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肉体的伤害，别人如果打你一拳，身体的伤害远没有人用话伤害你伤害的更深？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好吗？
我也觉得
是吧，同感啊，同感就可以用阿闷这个词啊。那个有一只熊呢，有一只熊在森林里啊，有一只熊还有和一只狐狸，他们俩交朋友了。交朋友之后呢，然后这个狐狸呢就邀请这个熊说，熊大哥呀，我邀请你来我们家做客啊。然后这个熊说好啊，所以他就自己就非常高兴，就去这个狐狸家里去做客。去做客的时候呢，然后这个俩人就聊天聊聊聊，然后瞎砍，砍完之后，最后突然间这个狐狸就跟那个熊说，哎呀，你身上真臭。就是熊不洗澡啊，很臭。这个狐狸就说，你身上就臭，真臭。然后那个熊呢就说，你做的菜真难吃。然后俩人不欢而散就走了。走了之后呢，事隔两个月，两人在那个森林的路上就再次遇见了，遇见面之后呢，然后这个狐狸就跟熊说，我不会讲故事，漏了一个细节啊。这个狐狸说熊那个男说熊臭，熊说狐狸做的饭难吃，然后那个狐狸就咬了熊一口。然后他们对，两个月之后见面之后呢，然后狐狸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跟熊说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说你臭，然后我那天又咬了你一口，特别的疼，你是不是特别疼？我非常非常抱歉呢。然后那个熊就跟狐狸说你咬我这一口呢已经好了，你看伤口我已经上了药好了，但你说我臭这个字儿，我现在还耿耿于怀。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外边伤口好医治，里边的伤口难医治。你们想一想，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谁的话到现在为止还在伤了你的心？有吧？我也有，说实话，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，没有钱嘛，就申奖学金，靠着努力学习，所以就有一个北京的小孩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，因为我当时普通话也说的不好，所以河南有一句话叫俺，你知道这个俺吗？俺就是我的意思，所以我刚去上学的时候我就说俺，所以他就嘲笑我，他说你这土老鳖。哎呀，这句话伤了我三年了。然后从那之后我再也不说俺了。其实这是一个从上学之后，从农村上学之后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一直每次想起来他说我这个土老鳖这个词儿，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啊。所以你会发现后来信主之后呢，我就饶恕他，我发现我里面有能力，我就饶恕他，我也不纪念这个字了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们心里边有些被别人论断的地方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自己没有能力饶恕他，只有耶稣基督饶恕你之后，你才能饶恕别人。因为在我们成长中，你也论断过别人，我敢保证，有没有论断过别人？说哎，这个孩子长真丑啊，或者是男孩就说女孩，女孩说男孩，互相之间说，其实这个都是罪，都是得罪神的。那么为什么论断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圣经上说，雅各书说，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律法是上帝的天地之间的法规，上帝造的一个规律，一个根本的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永恒的律，上帝造的。那论断别人呢，其实就是论断神啊。那为什么会论断呢？论断其实本质上来说是骄傲和自义，就是骄傲的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所以才敢论断别人。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 所以才敢论断别人。自义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正当，所以才敢去判断去论断别人。马太福音七章三节里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老是看别人不顺眼，看着别人一看这家伙有个缺点，却不知道自己身上的缺点比他的多好多倍，我这就是人。所以我们来看，还有呢，除了论断之外，我们还有呢就是抱怨。我们来看圣经犹大书的一章十六节，大家和我一起来读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唯得便宜谄美人。就是常发怨言啊，说这个不好，说那个不好，说这个对不起自己，说那个对不起自己，整个都是围绕自己，就 self center。 你会发现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看谁都抱怨，抱怨学校，抱怨餐厅，抱怨教会，抱怨室友，抱怨自己的 house parents， 抱怨自己的老师，抱怨自己的朋友，抱怨自己的父母不管自己，然后等等，全都是抱怨。为什么心里边全都是抱怨？为什么心里全是抱怨？那在出埃及记里边十六章八节，然后我们请一位姊妹帮我们，姐妹帮我念一下好吗？谁来帮我念？
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乃是向耶和华发的。对
呀、
啊，
对，这出埃及记十六章八节，谢谢。那就是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啊，他们一路发怨言呐，所以发怨言不是我们的新开始的，是人类就是一直以来的发怨言。那上帝借着摩西就说，你们发怨言不是向我发的，不是向摩西发的，不是向一个领袖发的，而是向上帝发的怨言。所以抱怨的本质呢，是对上帝不满，抱怨的本质是对上帝在我现在放在这个环境表示不满，是对上帝放在我身边这个人表示不满，这就是抱怨。那么抱怨它是什么原因呢？抱怨常常是因为不满足，就觉得自己不满足，觉得自己就是心里边好像不满啊，还有不相信。抱怨的原因还是不相信，不相信别人爱我，不相信这些人为我好，不相信这些人他们来服务我，来服侍我，来帮助我，他们是为了我的益处。而且抱怨是因为不感恩，没有一颗感恩的心，甚至对自己的父母抚养自己，给自己钱爱自己，都觉得这是他们理所当然的，谁帮助我们扶助我们都觉得谁让他们管我们，没有心，没有这个感恩的心。我记得我自己以前信主之前，我就觉得我父母让我上大学，供养我上大学，目的就是为了将我光耀门楣，给我们家里将来挣名声，使我们这个家族得荣耀，使他们将脸上有光，我就觉得这是他们的目的。你会发现我心里没有一颗感恩的心，谁帮助我呢？我就觉得谁让他帮助我呢，我还不需要你帮助呢。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心里很刚硬啊，就完全没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一颗感恩的心呢，就是一颗柔软的心，是一颗谦卑的心。没有感恩的心，它就是一个骄傲的心，一颗自义的心。那么抱怨还有什么结果呢？抱怨的结果大家觉得是使你的处境更难了还是更容易了？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？你抱怨不会使事情更好，是不是？抱怨之后会使事情更不好，就是你本来挺好的，但一抱怨呢，你就发现心情特别差，学习也学不了了，然后干啥都干不了，不高兴，所以你自己最后得不好处啊。抱怨，而且抱怨还有一个结果是抱怨可以传染。社会学里有一个词儿叫群体效应。群体效应是啥意思呢？就是一群人，如果有一个人是吧？如果是有一个人抱怨了，或者一个人就是发生了一个什么行为，其他人都会围上来和这个人一起去做这个事情。啊，你比如在街上，咱举一个例子啊，在街上你发现有四五个人围着在那儿，大家一起围成一桌在那儿待着，肯定有很多人来看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然后这是群体效应，所以一个人抱怨呢，会让所有的人抱怨。一个人抱怨，一个班集体里边，一个宿舍里边，如果有一个人抱怨了，抱怨这个室友或者抱怨谁，其他人都会跟着一起抱怨。所以抱怨本身就像 瘟疫一样是可以传染的。我们来看第四个，后边的兄弟们抬起头来啊，这个第四个是骂人，大家有没有骂过人？
没有，
没有是吧？没有是圣人啊，没有是圣人，不是圣下的圣，是圣洁的圣啊。这个骂人呢，这个骂人呢，现在非常非常普遍，就是有些人骂脏话呀，骂人就说话，说话就是骂人。啊，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四川人啊，四川人一来了之后呢，就开始老子说话都是老子，哎，我很受不了他。然后这个北京人呢，我们宿舍有一个北京人呢，就说是你呀，哎你呀，哎呀，太受不了，对，骂这个特受不了。后来呢，就是整个宿舍，我们宿舍六个人，大家都说脏话，都说自己老家的脏话啊，所以我进去之后我说我重新之后我不说脏话，我不说脏话之后，慢慢的他们就给我说脏话，但是发现我不回他，我不说脏话了。他跟我说骂我的时候，我不回脏话的时候，他觉得不好意思在我跟前说脏话了，所以我后来就听不到脏话了。所以大家你们要保守自己的口啊，说脏话不是好事啊。然后来看马太福音里面有这样一些经文，有哪个兄弟帮我一起帮我念一下？哪个兄弟帮我念？
哪个
低着头
的那个？
谢谢谢谢兄弟。这句话你看，这句话狠吧？有没有人说你是饭桶或者笨蛋？有没有啊？你们都是好孩子啊！我
有没有低级的骂人
刀啊？啊，就是
啊，
小学是吧？啊，我小时候被别人说过笨蛋啊，所以就是圣经里面说啊，就是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；你向别人发火发怒，难免受审判；凡骂弟兄是饭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判。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就是笨蛋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要谨守自己的口啊，就是一生自己的口只说建造别人的话，不要说拆毁别人的话；一生自己的口只说安慰别人的话，不要说让别人难受的话；一生自己的口只要说鼓励别人的话，不要说让别人绊倒的话。所以这个口啊，这个口就是我们一生的需要对付的地方。别看这个口好口小，只是一个小的器官，但这个口可以决定你的一生。那骂人的表象呢，就是比如说脏话，还有比如说冒犯人的话啊，就是论断别人还深的那种骂人的话。那为什么会论断的原因呢，就是我太太经常会以前经常会讲这样一句话，说水杯被摇晃的时候会洒出水来，那么杯子里是什么就洒出来的是什么。如果杯子里是墨水，那一晃就会晃出来墨水来；杯子里是干净的水，洒出来的就是干净的水。所以从我们说的话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心到底怎么样，里面充满了苦毒，充满了抱怨，充满了那种 business 那种能伤害人的那种黑暗啊，然后其实我们的心挺悲催的，你们有没有感受？大家有很多的时候，如果不想这些问题，倒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还蛮不错的，是不是？想一想这个问题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。圣经说我们是罪人，这是千真万确的啊。如果谁要说自己不是罪人，好，就问他这些问题，看看是不是。还有一个就是背后说人，我们讲第五个就是口上的罪，就是背后说人。大家有没有说过人背后说过人坏话？
有
啊，对，谢谢你们的诚实，我也有啊，我也说过人坏话。这个说人坏话呢，就是特别是什么环境会，特别是两个人关系特好，然后呢，两人在一起聊天聊特嗨，这个时候就危险了，就会谈论某一个人。他说别人坏话，那小子，哎，坏的不行，啊，他怎么怎么着，就是开始来了，啊，其实如果背后说人的话，你会发现说完人之后，你们会有什么反应？如果假设我们举个例子啊，假设我们中间 你们其中一个人说了另外一个人的坏话，然后刚说完之后两分钟正好碰见他了，你有会什么反应？
问你是个好人。
然后你说完之后你会觉得
特别不自在。
对，特别不自在啊。我有一次就是2006年的春天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就是从家里在家里和另外一个来我住的地方的朋友，我们俩就开始聊天，越聊越嗨，然后我们俩就啊谈得好开心的，这就开始论断某一个人，正论断着的那个人推门进来了。
吓死了！
哎，马上，对，咱们中国人讲这话太准了，就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正说上的就来了，然后马上打住，知道吗？马上不说了，然后可尴尬了，知道吗？
脸红
脖子粗，人家还以为我们干啥，其实他没听见，是吧？门关着他没听见，但是我们自己特觉得不好意思，为什么？就是良知，心里面的良知，圣经说，我将律法刻在你们的心上。心里面的良心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应该说人的坏话，说人的坏话是不好的。那就是罗马书1章28到32节，每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受刺激。就是以前没信主的时候，每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感觉跟说我一样。好，大家一起被说一下好吗？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狠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污蔑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，这就是恶呀。你们知道那个吸毒的人特别希望别人和他一起吸毒，
不是吗？为什么？
因为他知道吸毒之后特别痛苦上瘾，所以他就想让别人和他一起上瘾。大家知道得艾滋病的人特别希望别人也得艾滋病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特别一个人心里的那罪恶的恐怖的地步，自己犯罪还想让别人和自己一起犯罪，就是刚才那段经文里所讲的，不但自己去行，还想让别人去行。刚才所讲的那些这些所有的罪啊，这些所有的罪不是在讲某一个人，不是在讲人类这个概念，而是在讲我们具体的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圣经里面说呢，所有的人都被圈到罪里，所有的人都圈到罪里来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罪人没有别的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一个肮脏污秽的罪人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。那背后说人呢，表现在说闲话、捣鼓人、说人的坏话、鼓吹人，在背后啊，那个流言蜚语各种各样的。然后背后说人的结果呢，还是他有导致在人际关系的破裂。比如你背后说人之后，你自己主动的就不好意思，就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了。背后说人之后呢，你自己内心里边有不安，因为好像怕别人说自己是嚼舌头的人，还有等等等等，是会给你罪的本身会带来的是不安、不平安。所以当你觉得你不平安的时候，你小心可能是有得罪神了，你的犯罪得罪神了。那第六个呢，就是自夸。这个自夸也很普遍，大家知道大家，我不知道你们啊，我们以前同学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有些和有些同学在一起聊天，大家一起就是夸口，就是看谁的爹厉害，谁的爹跑，对，如果自己的父母不厉害呢，就夸谁的学位高，谁的学习好，是吧？如果再不行就夸谁有钱，反正大家夸呢就是一起在一起夸口。所以我现在我的高中同学、大学同学、研究生同学，我们一起毕业之后呢，有那个同学聚会，每年的同学聚会知道大家干什么吗？大家吹牛，大家问你现在什么级别了？副处了还正处了？你现在挣多少钱了？100万了还是500万了？
就
啊， 大家对，大家就是现在同学聚会大家就吹牛，就是夸自己，自己现在多有本事。所以自夸呢，自夸是因为内心虚弱，自夸是因为内心里边知道自己软弱，知道自己得不到肯定，所以想让别人肯定自己。自夸是因为心里边不认识这位上帝，没有上帝做他的支撑，所以就自己希望自己通过外在的东西支撑自己，希望通过外在的东西让别人看得起自己，通过别人夸自己有钱，通过别人夸自己学位高，通过别人夸自己官大，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别人的认可。圣经里边讲这个自夸呢，就是你不要要别人夸奖你，不可用口自夸，等外人称赞你，不可用嘴自己称赞自己啊。那自夸表现在夸耀、显摆、吹嘘、吹牛、自我抬举，自己把自己抬举啊，飘飘然，自己把自己说的飘飘然。哎呀，我如何如何好，我如何如何善良，你看我一过天桥就给那人给他钱，然后我如何如何学习好，我如何如何学位高，我如何如何有才，说话的引用名言名句，所做的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显摆，都是为了显摆。那这其实自夸的本质呢，是骄傲，是自卑，既有骄傲也有自卑。自卑的是因为自己真的觉得自己怕别人看不起，骄傲呢是又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，就是很复杂的一个矛盾这样的一个集结体。圣经里面讲，凡自卑的我必使他升为高，凡自高的我必使他降为卑。这句话不是一个技巧，你只要自卑我就使你升高，而是因为认识神，因为知道神是我的主，我没有必要再在别人面前自夸和自高。那自夸的结果呢，就是愈发自大，自己越来不认识自己是谁，被各种各样的那个假象蒙蔽住了，眼睛慢慢的瞎掉，而且自己自夸会让别人自卑。所以让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你自夸的时候，在你对面坐的那个或者站的那个人，听你自夸的人同样和你一样骄傲，也想向你自夸，所以就会你就慢慢的你在人际关系当中，你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和你打交道，这很奇妙啊。而且你不仅这样，你自己也慢慢丧失自我。所以人际关系的破裂，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有裂痕，最使你封闭，然后你就活在一个天天做梦的状态，不是活在真实的自我当中，活在做梦当中。然后还有呢，还有口上的罪啊，口上的罪还有诽谤啊，这个谗言，还有言辞秽语，还有争竞啊，老想跟别人争，在用通过说话的方式争个谁先谁后，争个谁厉害谁不厉害。就是我所列的这十多项口上的，仅仅是口上的罪，仅仅是口上的就是得罪神的地方。你们想一想，兄弟姐妹们，你们想一想，不仅是口上，还有其他的方面，能有多少得罪神的地方？所以罗马书里边讲，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读，很快就结束了啊！大家一起来跟我读。
我也
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不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这就是我。我想好，我想不说谎，我想不论断人，我想不自夸，我想不骄傲，但是我就管不住自己。所以路加福音43章45节，大家一起来读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，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。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棘里摘葡萄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心是什么样，说出来的就是什么样。所以阳为心生嘛，大家看这个骂人，然后各种各样的论断谎言，然后赞美人、夸奖人、鼓励别人、安慰别人。所以我们的心如何才能改变呢？以解书11章19节说，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 你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一个新的心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头一样的心，赐给他们肉心，让我有一个新的心，一个不再论断人，不再夸说谎，不再自夸，而是有一颗真正的爱主的心、爱人的心的这样一颗心。所以信耶稣重生得救，就是要让我们换一颗新的心。耶稣的灵，神的灵住在我们生命，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朋友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你个人也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为了刚才我们一起分享的内容，个人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？祷告呢，就是向上帝说话，你祷告的时候就说，天父上帝，求你听我下面跟你讲的话，然后在祷告结束的时候呢，就说我以上的祷告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说的，都是给主说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说的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一同来跟我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安静一下，一起来祷告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请你赦免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口上所犯的罪，主也求你耶稣来指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也认识我们自己，主要就求你改变我们，主要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你的圣灵能够改变我们，主要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做一个义人，做一个在上帝面前能够站稳的跟随主的敬虔人，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